谢谢。这个感谢主的恩典啊！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思想的是神全备的救恩啊。那么，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在我和弟兄姊妹的身上，在许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因为对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认识的不够完全，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侍奉上，都出了一些问题。我希望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道，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生命里面明白主耶稣基督父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借着救恩，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救我们，他救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创世纪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他为什么要造人，造了人以后为什么要安排一个分别三恶树在伊甸园里面，对吧？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弟兄姊妹好好去思想。整本圣经将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救恩都启示给我们了。所以为了这样的缘故，我就有感动和弟兄姊妹分享神为我们所预备全备的救恩。那么我们今天所用的题目，今天我们已经讲过了，主要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全现在的拯救。为什么原因呢？我们看啊，根据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复习一下，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话，我们就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重点讲到他自己在苦难当中，在危险当中，在生命几乎就要没有的时候，神怎么拯救了他。似乎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按照字面来讲的话，好像是在苦难中的拯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神的话是不受任何的限制的，对吧？从整本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有曾经的，有现在的和将来的。那这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对吧？那么什么叫做曾经的救恩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我们都知道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或样式造了人，但是人犯了罪了，所以从此以后死就做了王，掌了权了。所以人在罪恶的里面，在亚当的里面生下来的那天的开始，是朝着死亡走去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是不是，对吧？但是感谢主的神爱世人，他不愿意人死，所以他把我们要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活过来。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是吧？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第一个工作，是把我们什么，从死亡中使我们活过来。那弟兄姊妹，我们活过来以后，神的救恩、神的工作是否就完成了呢？没有，对吧？整本圣经启示给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在原来都在死亡过程当中的。后来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爱，因着他的十字架，因着信，所以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因着信的缘故，我们怎么样啊？都从罪恶当中、死亡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成了活人了，是吧？我们既然活过来以后，神要继续在我们这批活着的人，这称为儿神儿子的名，有这样的名分的人，在我们身上还要继续做拯救的工作，是吧？所以曾经的拯救，第一个拯救是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活过来。所以现在的拯救就是在活人当中，在基督的在神的儿女们的心里面做工。对，我上次跟弟兄姊妹提过的，旧约当摩西，对吧？神呼召他到埃及去，把以色列民带领出离埃及的时候，摩西就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对吧？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然后神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代，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弟兄姊妹，好好仔细听啊，神的话每一句都有意义的。可是到了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的时候，主说什么？他说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雅各、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什么？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来了，加了一个，在旧约的时代。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在旧约时代只有以色列民是神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不会 不太快吧。在旧约的时代只有以色列民称为神的儿女，所以以色列民他们就很骄傲，他们不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究竟是什么，所以他所有被以色列民以外他们都被称为，都称我们是外邦人，称为我们是犬类，这不是不配蒙恩典的人，只有他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吧？可是主耶稣基督来，他把这个名称改了，不是改了，加了，就更加完全了。他我们的神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且是什么？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那谁是活人的人？就是所有因信称义的弟兄姊妹，原就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把那些在罪恶过犯当中死了的人，在亚当里面死了的人，都因着信的缘故蒙了恩典，被拯救出来，使我们都成为活人，都成为神的儿女了。这就是第一曾经的拯救的意义啊！感谢主，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了，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然后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稍微复习一下啊，一二三。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再把主要重点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什么叫做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就是我们已经蒙恩得救重生的基督徒，是不是这个说的？是吧？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因着信在主的面前蒙拯救，我们已经有圣灵初结果子，神的借着信借着圣灵的工作，基督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怎么样可以去亲近神，可以知道神，可以认识神，可以神有亲密的交通和关系。我据保罗罗马书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三节，仅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有了圣灵初结的果子了，怎么样？我们还是在那里叹息。为什么叹息呢？是因为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弟兄姊妹，得着儿子的名分和身体的得赎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信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了，可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一个基督徒的成圣里面，他还要怎么样啊？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将神不仅要把我们从死亡过犯罪恶当中使我们活过来，而且怎么样啊，还要救我们的身体。因为弟兄姊妹，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当保罗劝勉哥林多的教会，告诉人要死而要死要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可是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些人不相信死而复活，所以他们就向保罗挑战，他如果说他复活，人如果复活了，他这个身体怎么办呢？因为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人死了以后埋在坟墓里面，怎么到后来只剩过一个枯骨了，身体都没有了呀。所以他们就向保罗挑战，那如果只人要有复活的话，他的身体怎么办呢？是吧？所以保罗说，你们不明白圣经，是吧？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原来我们这个肉身怎么样啊，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一个必朽坏的是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保罗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的身体都要改变，到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他在云中，在空中云中在里面显现的时候，死人要复活， 我们活着的人要被提，弟兄姊妹，这个有先后的次序。首先第一，已经死了的基督徒，他们要复活，都要复活的啊。那换句话说，死了复活的人，他们的身体是什么身体呢？是一个神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体，就像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向门徒显现，记不记得？那主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还是主耶稣基督，可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认不出来，是吧？但像那些妇女显现的时候，妇女他们也没有认识，也显不出来。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启示，若不是圣灵的光照，他们不知道复活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吧？最典型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对吧？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伴随着两个门徒一直走，对吧？走了到晚上了，主耶稣基督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两个门徒就说：“主啊，你不要强留下来了。”然后主耶稣就应着门徒的祈求愿望，他就留在那里和这两个门徒。当他们拜别的时候，神的灵就开了这两个门徒的眼睛，一下子原来，哦，原来伴随着他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这条路上那么长的路上当中，就是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复活了的主，对吧？记不记得抹大拉的玛利亚清晨起来的时候在坟墓面前哭，是不是啊？但主耶稣就是站在他背后的时候，他以为是个园丁，是吧？但是很奇妙，但主耶稣就呼了一声：“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立刻就回过头来，主啊，他一下子开了，心窍就开了，他就认识原来这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什么叫启示？这就是启示，是神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神开了我们属灵的耳朵，是神开了我们属灵的心窍，这就是启示，弟兄姊妹。因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过，耳朵没有听见过，心里面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只有神的灵能够开我们的心窍，能够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姊妹，是吧？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第23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了的人要复活，他们复活以后有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就像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活着的人这个肉身也一刹那之间忽然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你们第4章去看，一刹那之间忽然的就改变了，就变成一个新的身体了，一个属灵的身体了，不再做时间空间各种样的限制了。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拯救是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都活过来，将来的拯救是我们的身体改变，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升天，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这个取死的身体，弟兄姊妹，就不再存在了，是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不受时间不受地点不受限制的一个复活的身体，这就是将来的拯救。我不晓得我讲清楚了没，弟兄姊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在以后再来讨论，好吧？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在负责弟兄姊妹查经的时候，那个如果弟兄姊妹有问题的话，希望你们那个替我做一些解释啊。然后下面腓立比书2章12到13节，这是我们重点所要讲的，我们也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1、2、3。那弟兄姊妹，腓立比书2章12节到13节告诉我们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常顺服的，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下面这一句话，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弟兄姊妹，在北美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神学的教导，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以我们基督徒什么都不要做了。弟兄姊妹，这个教导对不对？啊，到底对还是不对？啊，不完全，是不是不够完全？弟兄姊妹，看曾经的拯救，我们能不能做？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能不能把自己从死亡当中拯救过来？不可能的，是吧？所以曾经的拯救只有神做。只有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十字架能够救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两种不同的十字架，一个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背的十字架，是赎罪的十字架，救恩的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记住了，主耶稣基督不单单他要背十字架，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啊，舍己，天天怎么样啊，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所以这还有个十字架是我们的十字架，主的十字架没有人能够代替，弟兄姊妹，我们的十字架也没有人能够代替。如今的十字架徐庶没办法代替，徐庶的十字架James 也没办法代替，我们都个人有个人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基督徒今天已经明白了，我们是走着十字架的路。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了，我们蒙了恩典以后，我们还要跟随主继续往前走，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是受苦的路，是破碎的路，测绘的路，被怎么样啊，神彻底的对付的路。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了这一点，他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完全在肉体的里面，他在家庭里面的侍奉竟然挂了一块匾，基督是我家之主，可是那个匾是匾，他是他，他永远是做主做王的，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什么叫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救主和主不完全一样，你们同不同意？是吧？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都承认的，可是却忽略了一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活上、我们的工作上、我们一生一世整天每天24小时的主。弟兄姊妹，因为不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家庭的生活出问题，教会的侍奉出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啊？是吧？我们都知道。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在座的哪一位是完全的？请你举起手看。你说我没，我已经完全了。那我现在留个题目：如果主耶稣基督现在来了，我们能不能见主？那我在灵粮堂一问的时候，两派，有派说能，有派说不能。那到底能还不能？这就是我12月份我就跟弟兄姊妹去分享，我把这个题目留给你们。那主耶稣现在，如果现在今天晚上就到了，我们能不能见主？那姊妹说准备好，又是第三种意见了。有的说是能，有的说是不能，但姊妹他就把咱们综合一下，他也不讲能，也不讲不能，我们要准备好。啊？惭愧。那弟兄姊妹，那这个姊妹讲的比较客观一点了。我们能见主，但是怎么样？见主的时候会惭愧。是不是姊妹？这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吧？你相信你一定能见主，是吧？那这个问题现在我今天不讨论啊，我们就放一放，就你们弟兄姊妹就给你们的回家作业啊。那就换句话说，这个我们对救恩是不是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对这个问题就有肯定的回答，是吧？他成就我们脱离最大的死亡，弟兄姊妹，这个救恩会不会失去？是吧？这是我们要对救恩的认识的问题啊！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把暂时放一放。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重点要和弟兄姊妹强调的就是，在北美的教会里面有一种不完全的神学观，认为基督徒蒙了恩典以后什么都不要做了。可是实际上根据腓立比书2:13所告诉我们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可是下面还要我们恐惧战兢去做得救的功夫。弟兄姊妹，你能理解吗？需要做啊，弟兄姊妹，不仅要做，而且恐惧战兢的做啊，抖抖的做啊。什么叫抖抖的做啊？是不是惧怕的做啊？不是惧怕，是敬畏，对吧？是爱。中国人犯的这个敬畏真的比英文犯的好，英文就用 fear。 那我英文不好，不知道 fear 里面有没有敬畏的意思。如今我不晓得，就 你英文可能比较好，这个 fear 里面有没有敬畏。可是我们中文把这个敬畏就犯得太好了，是畏里面带着敬，敬里面带着爱，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那个比那个英文犯的 fear 那个恐惧战兢那个犯得好多了。 是吧？就把希伯来文，就希腊文原文里面的意思全都翻译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要恐惧战兢，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谦卑的灵，怎么样啊？与主同心，与主同行，让主在我们的身上借着十字架做摧毁破碎的工作，使我们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圣洁，怎么样啊？越来越能满足主，讨主的喜悦，是吧？所以感谢主任的保罗在这里腓立比书勉保罗勉励腓立比的教会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么为什么保罗这边在这里特别提醒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我们因为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因为什么？那弟兄姊妹，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你们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啊？怎么就几个人同意啊？啊，都同意的，是不是啊？那问题是在这里，你立志行事是神在你心里运行吗？啊，弟兄姊妹，尤其是知识分子，来北美的弟兄姊妹个个都能干，他哪一件事就不靠自己做主，哪一件事就不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哪一件事就不靠自己的努力，你叫他说我现在做决定要神来在我里面运行，他真的还有点受不了啊，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立志行事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这个工作是一辈子的工作，你信不信啊？你们怎么不回答我？信不信啊？神在你身上做过工作，把你的旨意，把你的意思，把你的智慧，把你的聪明，把你的逻辑，把你的道理，把你的所有一些在亚当里面的一点一点的摧毁摧毁摧毁，摧到最后就是主在那里做主做王。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今天我们喝在哎，姊妹你说什么？建筑的时候，就姊妹讲那个根子上了，这个工作弟兄姊妹不建筑的面，我们永远不会完成，你们说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哎呀，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忽然你们一种意念出来了，我吓得了，真是鸡皮疙瘩都起来。我说主啊，这个思想意念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我在祷告啊，弟兄姊妹，祷告是什么？亲近神啊。你们说是不是啊？我在亲近神的时候，忽然一个思想意念叭进来了，哇，吓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说主啊，我知道我这里面有多少隐而未现的。是不是啊，弟兄姊妹？这是大卫为什么是在神的面前特别蒙恩典啊？他真是一个心腹，他真是能够体会神的心，对吧？他是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你看他很谦卑，他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然后他接下来就祷告了：愿你赦免我一切怎么样啊？隐而未现的过错。弟兄姊妹，不做不等于没有啊。对啊，我跟你们讲过的，有一次有个神的仆人在台上讲到，是吧？我们没有人没恨过人，是吧？他说有没有你们没有？就个老弟兄就说，他说我不恨人。那老弟那个神的仆人就觉得很奇怪，哇，这个弟兄怎么那么好？他居然他说你能给我们做做见证啊？你怎么会不恨人呢？他说俺不恨人，俺恨的人都死光了，是吧？弟兄姊妹，没有个人不犯罪。我们里面有太多隐而未现的东西，这就是现在的救恩。弟兄姊妹，我讲清楚了没有？神把我们里面所有一切不属乎于主的东西都要一点一点的对付干净，因为我们的神太完全太圣洁了。所以这个工作是一辈子的工作，所以要恐惧战兢，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是为了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在凡所行的事情上，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是你们诚实无伪，无可指责，是吧？在这完全卑微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将那生命的道显明出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在我们活人的身上所要做的完全的工作。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啊！那我们就看下面。那希伯来书第十三、第三十九节，现在的拯救指着什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一二三，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拯救是靠着什么？以至于我们乃是有什么？有信心的。我们因信蒙恩得救，我们也因信称圣，得以完全。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同样是信心，弟兄姊妹，所以信心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千万记住了，撒旦攻击神儿女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毒箭，就是摧毁基督徒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诗篇第十一篇诗人祷告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基督徒的信心被毁坏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生命的路就走不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见，对吧？我们今天得救，现在的得救，也就是魂的得救，是什么？是因着信。所以还是要做信心啊。然后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3-24节，我们也一同来读一遍，好不好？一二三，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有个注释，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没有，生命可以一阵魂啊，一阵魂。那换句话说，就是魂的拯救。那么什么叫做魂呢？我稍微做了一下这个说明啊，魂就是在亚当里的己的生命，管理人的思想、感情、心智、意念等等的器官，这就是魂的作用，魂的功用。那我们就带过去了，好不好，弟兄姊妹？关于这方面，我希望弟兄姊妹如果有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啊。我们看下面重点的。那么下面是魂和己都究竟什么时候产生的？怎么会有魂的？怎么会有己的？对吧？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找到没有？我们一起啊，就上面有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一起来读，一二三。然后第三章第七节一道读。所以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用泥土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怎么样，就造了自己的人，造了自己，然后将生命的气息吹到亚当的鼻孔里，然后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希伯来文的原文那个活人就是魂。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的，是吧？然后创世纪第37章让我们看见，对吧？魂的功用、灵的功用后来怎么失去的？我们一直说看，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什么时候眼睛明亮了？是犯了罪，吃的分别上述的果子，是不是，弟兄姊妹？然后他们才知道自己怎么样，是赤身露体的。所以这个己的东西就出来了，这个自己就是舍己的己。我讲清楚了没，弟兄姊妹？是人犯了罪，那个魂的己就开始做主做王了，魂的己开始独立出来了，开始掌管自己的行动，掌管自己的意识，掌管自己的行为了。我讲清楚没，弟兄姊妹？所以在亚当里人都死了，就是己做主做完了啊。那个下面就是永远的灵，我就不讲了，因为是在其他教会里面的，就关于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吧？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对吧？认到原有起初原有的道，生命的道，对吧？我是主要目的就是要，因为在我发现在弟兄姊妹在解释这个时候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问题，所以特别强调。但我就顺便给弟兄姊妹提一提啊，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不是英文翻成 beginning？ 是不是啊？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这个太初和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是不是一个意思？英文还是翻成 beginning， 但是弟兄姊妹，中文为什么翻成太初？就是这一个起初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你们怎么不回应啊？懂了吧？太初有道，神的话是自由拥有的神，因为他和神是本体并列的。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 他不能说这个太初有话，太初有道，这个道有个开始的。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教导。这个道就是谁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呀，是不是啊？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话呀。这个神的话有没有开始的时候？他与神同等的。如果我们的神是无始无终的，是自由拥有的，那么这个道是不是也是自由拥有的？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然后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论到于起初原有的，只加了个原有的了，因为也是放在 beginning。那弟兄姊妹，这两个 beginning 和创世纪第一章，神起初创造那个 beginning 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弟兄姊妹。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是时间的开始，空间的开始。可是讲到神的道、神的话的时候，他是自由拥有，就那就是那个我是的，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我讲清楚了没，弟兄姊妹？所以不能错啊，弟兄姊妹，神的话真的不能错，这一错就变成异端了。那这个话讲得太重了一点，对吧？这个理解就错误了，好吧？那我就顺便就带过去了，本来讲不讲的。然后下面就是刚刚今天我们重点所要讲的。那感谢主的，那刚刚 James 已经带我们读过了罗马书第七章。那我要重点讲的罗马书，就是弟兄姊妹，我简单跟弟兄姊妹做一个总结。罗马书一章到六章是因信称义，第七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有了基督的生命和圣灵，因着这样的缘故，在他的里面怎么样啊？圣灵和他的肉体就发生了交战，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的过程。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清楚吧？就罗马书第七章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他蒙恩得救了以后，他里面这个属灵的交战的开始。因为他有基督的生命，因为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他自然而然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目，他要讨主的喜悦，他要遵循主的命令，他要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可是当他在行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自己非常非常的软弱，立志行善由得我，行错的由不得我，所以他说我真苦啊。为什么呀？因为他发现里面有个肉体，这个肉体和他交战，而且把他掳去。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啊？是一个幼小的基督徒，是一个生命软弱的基督徒，往往是肉体得胜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这个基督徒是谁啊？啊？谁啊？啊？就是保罗自己啊。罗马书是谁写的？保罗写的，这是罗马保罗自己的经历，是吧？保罗深深地体会到这个肉体多么的可怕，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根据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就专门读第十四节，一二三。什么叫肉体？感谢主，你讲，我们就根据十四节，我们根据圣经，说过肉体的特点是什么？什么叫肉体？我做解释，什么叫肉体？肉体是什么？下面是感谢主，姊妹说是罪，是吧？是已经卖给罪了，弟兄姊妹，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什么是肉体？第一是罪。为什么原因？他要做的他自己不明白，他想做的做不成，不想做的却又去做了，这就是肉体。所以肉体是罪，弟兄姊妹记住了啊！第一个，肉体是罪。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做过多的解释啊。然后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二三。那第一个，肉体是罪，根据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肉体是什么？没有良善。但是是什么？在什么里头？我们都读的话，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在什么里头？在我里头。就是什么？ 我肉体之中那个我，那个我，对不起，这个牙齿掉下来了，这个我和那个肉体是同一个并列词，所以肉体就是那个我，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是在亚当里面那个我旧造的我。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你们怎么不表态啊？清楚了吧？清楚我们就讲下去了。为什么原因呢？弟兄姊妹，他立志行善，他想做好做不好，他觉得里面有个力，有个能量，一个力，对吧？牵制住他，限制他，使他没有办法做好。所以弟兄姊妹，肉体第一是罪，第二是什么？就是那个旧造的我，在亚当里的我。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们再看下面。好，然后二十二节我们就不读了，对吧？然后我们做啊，感谢主的恩典。那么保罗在这场征战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自己怎么样啊？一直打败仗，一次又一次，所以他就从里面呼喊主啊，我真苦啊，谁能救？他想脱离这个肉体，他想脱离这个败坏，是吧？所以然后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弟兄姊妹，脱离什么？脱离肉体。弟兄姊妹，脱离肉体是靠你还是靠我？靠主耶稣基督。首先我们认识肉体第一是罪，第二是我，第三怎么样？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脱离，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脱离。我讲清楚了没有？那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就看了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读啊，第八章第一节我们就来读一读，一二三，那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圣灵，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弟兄姊妹，从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到第八章第一节，简单不简单？就是一节圣经。可是弟兄姊妹，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到第八章第一节，这个中间是一辈子的工作，听懂我意思没有，弟兄姊妹？我讲清楚了没有？第七罗马书第七章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就能得胜了，然后罗马书第八章在基督耶稣里，弟兄姊妹，靠着主耶稣在基督里，这一段圣经上就这么两句话的事情，可是这一段中间是我们一辈子所要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然后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必须要补充一点，我们中文的圣经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英文的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定语修饰语把它省掉了，没有翻出来，唯独 King James 把它翻出来了，下面就有个原文，有什么读一下，我们在这里挂号里面的，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在基督里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叫在基督里。弟兄姊妹，我讲清楚了没有？这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啊！我们都信主了，你们是不是基督的？是不是神的儿女？可是你却在肉体里，弟兄姊妹，你在肉体里，在基督里吗？有的时候姊妹是有时候，弟兄，这个有时候都不能加，姊妹，这个不能加有时候的，在肉体里就是在罪里，就是在死亡里。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就是与神为仇为敌的，没有有时候，因为在基督里他必须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这是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的记住，今天教会里面有多少肉体的事情，有多少自己的事情，有多少我在里面膨胀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自己在基督里，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不在基督里了。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是吧？我希望我们这些话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生命，对吧？我们在家里面是这样，在教会里是这样，在我个人里面也是这样，但我在肉体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不在基督里了，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然后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八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这个黑体字非常的重要，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一起来读，一二三， 好的，我们刚刚已经读过，根据罗马书第四章叫什么？肉体是罪，肉体是我，是不是啊？然后到了第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在这里讲得更加清楚了。第六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吧？第六节，体贴肉体是什么？是死。然后第七节，体贴肉体是什么？与神为仇。那弟兄姊妹，谁是仇的仇人？是你还是我？是谁？啊？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仇人，就是魔鬼。撒旦，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可是你在肉体里面你就与神为仇了，说明你站在哪一边了？站在撒旦的一边了，弟兄姊妹。所以教会里面为什么有撒旦居然会有地位？撒旦可以在教会里面搅扰。 教会是不是神的家？教会是不是基督的身体？撒旦有什么权利到教会里面来搅扰？他没有权利，可是他确实有地位。为什么缘故啊？因为你我有肉体啊，弟兄姊妹。因为你我有肉体的缘故，撒旦就在这里教会里面找到立足点了。啊，是不是？弟兄，你讲什么？说对，感谢主，谢谢你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肉体的东西真的是很可怕的，是与神为仇的，是吧？是死的。然后第八节，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八节，一二三。我们都要立志讨主的喜悦，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一个心愿。可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肉体里面，我们永远不会讨主的喜悦，同不同意？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重点，肉体它的败坏。肉体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个人的里面，在家庭里面起了多么大的破坏的作用。很多弟兄姊妹又不明白肉体的败坏，他活在肉体里面，还以为在那里服侍神。那当然以后嘛，我有许多的圣根据圣经的经文来看，肉体在教会里面所起的破坏的作用，对吧？我们顶点性的，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得顶点性的做一个总结。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结论，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问题众多的教会，是吧？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成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成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这是保罗的定义。那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到底是婴孩呢，还是什么光景？那我就是给弟兄姊妹自己回去关照啊。神的话不是指责别人的啊，说连同照别人的，神的话是自己的啊。我们今天读了主的话以后，我的属灵的光景到底是什么，对吧？不要听过到左耳进右耳出，是不是？我叫的一身汗就汗白流了，是吧？所以然后我们最后一个总结，就是什么是肉体，好吧？我总结了七条，就根据罗马书第七章到第八章。第一，肉体是什么？是罪。第二是什么？旧造的我，属亚当的我，是不是？然后第三是什么？取死的身体。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有一个就是一个预表，是吧？一个预表，肉体的预表是个取死的身体。那我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取死身体是罗马的一种刑法，就是当在罗马帝国犯了一种罪以后，他们罗马刑法就是将一个尸体跟这个犯罪的人绑在一起，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这个尸体陪着这个罪人吃饭睡觉，一直到这个尸体把他折磨死了。保罗就用这个取死的身体形容肉体的败坏，把一个基督徒折磨到死。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就是那个取死的身体，是吧？然后第四，肉体是什么？是魂的，己是服从罪的律的。这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是吧？然后第五节，第五，肉体是什么？是死，是吧？然后第六是什么？与神为仇，对吧？记住了啊，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律法我们都知道是神的话，神的道。是吧？是生命，是灵，是圣洁的， 但是一个在肉体的里面，他不服，他又不能服，不服和 不能服，我想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是不是？不服是主观上不愿意服，不能服是主观上愿意服，其实服不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肉体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好好吸取个，这是我多年的失败的教训。James 和这个叫什么？这个卢金弟兄两人发生矛盾了，两人都在肉体的里面。举例子啊，我是举的例子啊，你们不要误会啊，听懂我是举例子啊，我不是在讲他们俩发矛盾了啊，不要弄到后来我在这里挑动肉体了。卢金，我不是就在举例子是吧？我想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他们俩发生矛盾了。那我要想帮助他们，那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教会发现弟兄姊妹有问题了，总要帮助啊。结果我去帮助 James， 结果我没帮助他，结果他挑动我的肉体，我肉体也起来跟他俩吵起来了，有没有啊？弟兄姊妹，有没有啊？太多了呀，弟兄姊妹。这弟兄姊妹都说我是好心啊，我是爱心啊，看见 James 他在肉体里面，哎呀，这多不好呢，这么好的个弟兄，爱主的弟兄姊妹，弟兄是吧，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那样多好，哎呀，这个肉体不要就好了，就没想到我自己带着肉体去劝他，结果他两句话不到，我的肉体被挑动起来，我们俩呛起来了，结果他的矛盾跟卢杰的矛盾变成我和他的矛盾了，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在肉体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多祷告多仰望主，等我们肉体下来再去劝，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父子组真的要好好学习功课，是吧？第一我们自己要谦卑，对吧？第二我们看见教会里面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花祷告的代价，在主的面前真是在膝盖上要付代价，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知道你被主的爱所充满，知道你自己被主怎么样啊，在你的里面做主做王了，你能够带着主的爱，带着圣灵的恩膏滋润，然后去和弟兄姊妹交通，同不同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因为肉体碰肉体不是肉体的加倍，是肉体的平方，我不是搞数学的哈，是吧？肉体成肉体只不过是它是变成个平方的，弟兄姊妹，那不蛮可怕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啊！这个第七节，第七，什么叫肉体？是不讨神的喜欢，对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肉体，什么叫肉体？肉体的败坏，所以我略微的很简单的稍微总结了一下。我希望神的话，弟兄姊妹，徐叔弟兄在这里讲的真的算不了什么，但是主的话太宝贝了，弟兄姊妹，我是越来越体会到肉体太可怕了，弟兄姊妹，肉体太可怕了，是吧？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深深的体会到，在我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不能有肉体，有了肉体一定有魔鬼的工作，弟兄姊妹，是吧？所以求主祝福弟兄姊妹，也祝福线上的肢体，虽然我们不能见到，但是感谢主，我们同是一个家，对吧？同是一个身体，也愿线上的肢体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蒙恩蒙福，求主祝福大家，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把时间交给 James。